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讲这题目是你的话是真理。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是荣耀的神，你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。当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知道我们所站的地方乃是圣地，因为主你在这里，你是以儿女的赞美为宝座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谢谢你，你创造了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你借着你的话创造诸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欢呼述说你的荣耀。我们谢谢你，你今天仍然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。主啊，你来除去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听见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上个月的时候讲了一次这一章，不过只是讲了前面的一段。这个题目呢是你的话是真理呢，实际上是最后的这一节的这一章最后的一句话。这个妇人对以利亚说，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如果你要翻译的话，原文是什么呢？说耶和华从你口里所出来的话是真理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呢？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在变得相对化，懂了吧？都在相对化，但是神的话是真理，是真理。你知道吧？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亚哈做王的时候。你知道，在北国，这是这个时期是南北两朝分立的时候。如果像读过一段圣经的知道，这时候整个的国家分开，南国犹大，北国以色列。北国呢，第一个任的国王耶路波安呢，他把在但和这个伊波特利呢设了两个牛犊，让人们来拜这个金牛犊，免得人到南部去拜以色列的神。你知道吗？最后耶路班因为引入这个金牛犊，所以他整个的家庭完全的被除灭了。但是整个的北国一直的没有从这个拜这个金牛犊，就从拜偶像这个罪中拔出来。所以到了亚哈的时候，亚哈的父亲是暗利，这到了暗利，这是已经是第四代的王朝了，第四代王朝，但是他们仍然越犯越大，暗利是比以前的列王更恶的王，但是他的儿子亚哈呢，是以色列这个历史上更坏的王，他不仅是拜这个以前的牛犊，而且呢，他去拜巴利。这是整个的国家的光景，以色列的光景。同样你知道吗？在这个16章34节那里说，当亚哈在位的时候，由伯特利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，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，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格，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。你知道吧？当耶利哥城整个的被约书亚毁掉的时候，是吧？为了让人不再重修耶利哥，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城市。然后呢，约书亚呢就放了一个咒诅在那里，说如果谁要是将来要重修这个耶利哥城，他安门的时候呢，他立根基的时候要丧他的长子，他安门的时候要丧他的幼子。可是到了以色列，到了这个到亚哈做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就不再相信神了，不再相信神的话。所以这个希勒呢，他就在这个时候就受这个亚哈的资助蒙亚哈的允许呢，来建造耶利哥城。结果呢，等到他立根基的时候，他的长子就死掉了。那时候他觉得也可能是巧合吧。我想当他修城门的时候，一定有人给他说了，说你不要修这个城，我们早先神已经让我们起了誓了，谁要是建这个城的话会受咒诅的。可是他没有听，等到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，他又一时巧合， 等到他继续的修建，等到安门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的小儿子西格又死掉了。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，他两个儿子的死应验了神的预言。你知道希勒他不信神的话，就是国王不信神的话，地下的平民怎么样也不再相信神的话。你知道神的话是不可轻慢的，你遵从他的话你就一定蒙福，如果你背逆神的话就一定受咒诅。以色列人即使现在他已经不信神，神的话怎么样还是有效。神说的话可能是已经几百年过去了，我看历史至少500年过去了，这个咒诅还是临到希勒的身上。你知道吧，君王被盗，下面的百姓也会被盗。如果上面当头的人不尊重神的话语，下面的人也不会尊重神的话语，结果人们离神越来越远，国家越来越衰退，直到最后以色列完全的覆灭。你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怎么样，就跟那个的时代是一样的，我们不再尊重神的话，我们不再相信神的话啊，我们一代不如一代，我们把神所恨恶的罪都合法化，都合法化，我们公然的去破坏神所创造的秩序，和神背道而驰。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，如果他这么做，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灭亡。绝，你要看着，你要一直往后看，神会证实他的话语。你知道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神就兴起先知来，来传达他的话语，传达话语。因为以色列人轻看主的话，违背主的道，他一定要按着他所定的法则来刑罚他们，来刑罚他们。在这个刑罚的就是按着干旱。我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申命记里说，如果神的百姓如果去违背神，去拜偶像，神就以旱风、霉烂、瘟疫来惩罚他们。在今天的情况下，神就是把雨水拿走。这时候呢，以利亚兴起来了。因为神的子民犯罪离弃神，他离弃神，但是神不离弃他们。神兴起先知来的目的是借着他的仆人来传向百姓说话，希望他们能怎么样，能够浪子回头。神还是爱，神还是爱。第一节，基累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现在你看，神在全国被盗的时候，神就兴起他的先知来说话，来说话。神要表明他审判的行为，但是在实行刑罚之前，神要怎么样？要向以色列人说话，使以色列人知道，在他们中间，神依然在作王，依然在做。神尽管他们眼中没有神，他们藐视神，已经把神好像推翻了，但神并没有被他们推翻，神离他们仍然近。神就借着这个以利亚来宣布神的审判，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要不祷告的话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，不禁食，不下雨，连雨露连露水都没有。因为他们现在是拜的是巴利，这个巴利呢是这个他在迦南人说他是掌管着雨水和丰收的神，所以呢，以利亚就来挑战这个偶像，说到底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？如果不祷告的话，你不会下雨。你认为巴利掌管着丰收，掌管着雨水吗？不是。你以为你今天挣的钱，你一切的祝福都是你的能力，都是你的偶像给你的吗？不是，都是真神给你。我们今天要看看到底谁是神，到底谁是神？既然。神的百姓对神的话默然不顾，更不想遵行，那么拒绝神的话，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地上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。神不仅把雨水，你知道拿走了雨水就没有丰收，没有丰收就没有粮食，是不是不仅是把他雨水拿走，现在连属灵的粮食也拿走，连神的话语也拿走啊！ 因为神呢，神的先知一开始在这个京都，现在怎么样，要进入，现在到约旦河的以外，已经出离了以色列，到以色列的境界边缘边缘上去了。在这时候，以色列人不仅连固体的食物找不到，连属灵的粮食也找不到，因为没有神的先知，他们就没有神的话语，没有神的话语。神说，你既然不听我的话，我的话也不在你中间了。你知道先知阿莫斯在八章十一节那里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你知道吗？神让神对神的百姓来说，神不再说话，就是对神的百姓最大的审判，最大的审判。因为没有神的话，你就找不见神；你没有神的话，你就没有神的祝福。神的话就是真理，你没有神的话，你就没有真理。人们就陷在错谬里，人们就不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就像现在我们的同性恋一样，如果真的同性恋活好，神在圣经中明明的不让人让同性恋，是不是？神是恨恶那样的罪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索多玛、俄摩拉，这个索多玛的意思就是同性恋呀、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中国的字翻译的更难听，是不是？知道神是恨恶这些罪的。如果下代我们这一代合法了这同性恋的话，将来的人就不知道同性恋是错误的。人们陷到错误里面，人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所以神说，你既然你现在不爱听我的话，我就把我的话拿走了。所以你知道后来这个以利亚首先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然后后来呢又来到了西顿的撒勒法去，完全的出离了以色列的境界之外。你知道到后来亚哈是到处去派人去寻找以利亚，你知道吗？我相信读过圣经的知道，到了下一章就是这样。以利亚他知道他现在整个的问题，国家一年一年的旱干旱，出在哪里？就出在以利亚的一句话里。他知道只有找到以利亚才能找到神，只有找到神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可是他再也找不到神的办法，找不到神了，因为神的先知离开了。所以说，然后呢，以利亚神就给以利亚说：“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”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。你知道吗？以利亚他是一个神的先知，他要传讲神的话，他也自己必须先经历神的话是真实的，神的话是真理。他不能说我啊，在这里讲光讲神的话，给别人讲神的话，自己不去神去实行神的话是不行的。所以神也必须来训练他，是不是啊？神训练他，所以神要让以利亚为以色列人做一个信心和顺服的榜样。每一个人的信心他都必须接受考验，接受考验。你知道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信心的，因为信心不在我们的里面，你意识到吗？有的人说啊，我现在一个是我觉得我很有信心了，我已经是一个，我见了一个人，他说我是一个什么地地道道的基督徒了，可能没几天他就躺在街上就死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以为我很虔诚了，不是。人自以为有信心，这个叫自信。自信的人早晚会失败的一塌糊涂，就像彼得似的，是不是？彼得说别人都可以跌倒，就我永远不会跌倒，结果他跌倒的最惨。一个自信的人他早晚会失败的一塌糊涂。你知道信心是怎么来的呢？信心是当人走到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才能够向神完全的屈服，才会向神完全的降服，神开始在这个人上做工，让他开始走信心的道路。我想都知道张伯礼是不是？张伯礼也是，他觉得可能有信心了，可是神怎么样一直把他带到那个在东北那个冰天雪地里，在那种环境里，他已经完全没有了。他说按照我的理性，按照我的知识，不祷告 完全没有出来。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，神就给他的神中开头，是不是？神在等到人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才神才给你机会让你走这个信心的道路。在整个的国家的饥荒里的时候，以利亚吃什么？别人是没有吃的，他照样没有吃的，是不是？他也照样没有吃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神就给他说了，说你去到哪里去吧，你到哪里去，然后呢，那么我要让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这一切都是超乎这个以利亚的人的天然的理性的，一个乌鸦怎么能供养他？是不是啊？乌鸦自己有肉，他自己都吃掉了，是不是啊？他怎么会给人？是吧？但是神的话临到以利亚，神竟然给他说话，竟然给他应许，神说话一定是算数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的神不是偶像，你知道吗？你可能拜菩萨，你可能拜什么佛，你拜了多少年，他从来不会跟你说话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的神虽然你看不见他是会跟你说话的。我不是你可能你需要经历，你越往前走，你要真正的信靠他，慢慢你就知道神怎么样跟你说话。神可以有很多的途径，会借着圣经，会借着圣灵，会借着环境给我们每个人说话。我们的神不是死的，我们的神是活的神。你知道，在当神跟你的说话稀少的时候，证明神怎么样？你的生命中可有罪了，神不跟你说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有罪的时候，神的说话就稀少了。其实我们知道，神是说话的神，而且神说话是算数的。神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说是就是是，说立就立，说成就成，命立就立。最怕的就是神没有说话。所以神呢，叫以利亚去藏在基利西边，在那里荒无人烟。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关系，一切都没关系，只要有神的话，你就一切，你顺服神，信靠神的话，在那里你知道，乌鸦每天到早到晚的时候就给他叼饼和肉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饼这个肉都是神给他预备的，溪水是神让从山上流下来的，所以他就在这里来学习信心的功课，能够单单的仰望神，不再依靠人，因为没有人呢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，你知道吧？神就照着他的话来，每天早晚借着乌鸦来为他的仆人来提供食物，来提醒他，神是不断的供应他，不断的是帮助他的，能够好让能够继续的能够完成他的使命，直到溪水干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个人也可能这样，神也是可能让训练我们的信心。神首先跟我们说话，给我们应许，然后把我们放在试炼的环境当中，神的话语才永远是我们信心的源头，所以说我们说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，你记得吧？罗马书那里说，你的信心不是从你自己来的，你常常读神的话，你才有真正的信心。第二个，我有那个牌跑的不知道。第二个是顺服神的话，我们知道这前面是第一个神迹，那么下面是第二个神迹。第二个神迹就是顺服神的话就能经历神迹，你知道吗？经历神迹，这第二个神迹就是那个坛内的面没有减少，有那瓶内的油也不缺断。你知道我们的神，你渐渐的经历，他不仅是说话的神，他还是食物变为有的神。哎，什么都没有，神能从这一切的没有中来，能够创造出一切的无有来，创造出万有来。然后神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就住在那里，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你。我已经讲过这个故事了，是吧？我想我们从神的话这方面来讲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想啊得到神的引导，因为现在这溪水干了，他可以有吃的，可以早晚乌鸦给他叼饼，来喝什么呢？人不需要，不仅需要吃，不仅喝，这是我们人最大的需求，是吧？如果你这每天你要吃有吃有喝，我可能你都不用为什么忧虑了。我们人就是为了吃穿，就是吃喝一生忧愁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啊，这个难处来了，水没有了，该怎么办？等到水没有了的时候，神就开始说话。他以利亚不是想我自己。就离开这环境，我想离开就不是，一直要等到什么呀？等到神说话。你要跟随神的带领，你每一步路上都需要神的话。神让他去什么？你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 你要去哪里呢？他可能是想去一个好地方哈，可是现在去哪里？去西顿的撒勒法。你知道西顿是哪里？西顿就是现在的国王王后耶洗别的家乡。巴利怎么引来呢？就是王后从这西顿把西顿的神引过来的。现在是整个的中东那个地方的神，现在神就让以利亚去这个拜巴利的中心，去挑战那里的神，你懂了吗？不仅是挑战，在以色列挑战，说我是你们的神，也向外边人挑战，你们不是拜巴利，这整个的是巴利的中心。然后神让以利亚差遣到西顿去，去挑战外邦的假神。你知道吗？神的话现在从神的百姓中间进入到外邦人中间，外邦人他们没有神的话语，他们没有神的拣选，神照样还能在他们的中间来显彰显他的全能，彰显他的全能，来显示拜偶像是没有价值的。不仅以色列人拜偶像没有用，神的百姓拜偶像没有用，就是那些非不是以色列人，就是不是神的百姓，没有被拣选的人，你拜偶像也没有用的。因为有个样子，你知道伊利亚在现在在他的本国里不被接纳了，他到在一个外国到被接纳，是不是？耶稣也说过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被接纳的，是不是？现在以色列人不能容他了，那么呢，他进入到外邦人中间，那么呢，这谁来养活他呢？谁来养活他呢？哎，神安排了个很穷的寡妇，很穷的寡妇来养活他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知道在任何的时代，寡妇还有他的孤儿只能是救济的对象，而不是供养者，而不是供养者。但是神就是借着这寡妇来供养以利亚。不管在以利亚的心里，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这样，如果一个大男人你要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养，你的心里都不好受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在这里怎么样让以利亚也学会降卑。我们每个人天然的生命里面都是骄傲的，承认或者不承认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。哎，我们只有在环境当中才让我们这人学会真正的谦卑，真正的谦卑。你知道在寡妇家里，以利亚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寡妇更是没有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就这么生活。但是你知道吧，神给他说，他说了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断，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神的话才算数。结果等到这个寡妇按照神的话来养活以利亚的时候，结果过了很多的日子，他坛里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断，也不缺断。一个真正的相信信靠主的人，一个真正的对神有信心的人，就是不依靠积蓄。这个很难，是不是？不依靠积蓄，我们是每天信心的生活，就是每天来仰望主，每天从神那里来得到供应。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每天都来养活主，都来仰望主。到底是谁供养寡妇呢？到底是谁供养以利亚呢？乃是神亲自的供养他们，神亲自的供养他们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最近这个一个老弟兄叫李木胜老弟兄在上海去世，这个年初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是个河南农村的人，后来他到上海去，他在杭州的神学院读了书，然后后来被到上海去，他一个人没有亲人，懂了吧？他在那里怎么生活呢？你知道他在那里生活呢？他神让他在那里来传福音，懂了吧？然后他就去买了一点面，然后呢就开始在那儿过生活，你知道吧？他说，哎呀，他买的那点面他每天都来吃，每天吃，他吃好几个月了。他自己在想，哎呀，不可能啊，你知道吗？等到他这个信心一短了的时候，后来等到他一看的时候，再看的时候，坛里的面怎么样，瓶里的就没有了，你懂了吧？ 真的信心，真的是凭着信心的。他自己后悔呀、啊，他说我自己已经这么多日子已经过下来了，我只要是凭着信心每天接着就往前，我不会什么的。可是他就想想觉得不可能啊，他等着在看的时候怎么样，没有了。不过没有了以后，到后来神又开始用别的方法来供养他。你要去听听他的见证，很奇妙的，很奇妙的，这个是真的。你要真正的一个信靠神的人，每天来依靠神。你想想他自己一个人呢，一个河南的人，他到上海这么大城市里去，你懂了吧？他怎么生活几十年，几十年，他大概从40年代一直到这时候将近60年的时间，你知道吗？他在上海的80年代的时候，80年代他从监狱出来，人们给他一个工作，就是去啊、去到一个医院里去，到一个医院里去，40块05毛钱，40块08毛钱，5年时间没有多一分，没有少一分，每个月啊只有40块08毛。你知道吗？他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怎么样？他就哭了呀。你想想他40块，你想在上海一个月40块08毛，他就哭了。他神啊，你想我自己家吧，家里两个孩子，这40块08毛怎么生活？是吧？他哭了。但是神就跟他说了，说你这过去这么多年来，你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，我养活了你。神就提醒他，他从那以后他就学会了，他把他钱给他的太太说，以后再也不看了。他记得是多少钱呢？他说不管，你得拿着去花吧，什么时候你需要用的时候，你说神啊，我今天需要多少去买。然后他说用完了怎么样，用完了神还供应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他的邻居，他是他们的邻居，这几个人都是正式的职工，一个月680块钱，在80年代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够花，还常常给他们借钱。真的是这样，他自己说的。可是他们还是每天来依靠着主过生活。真的，我们很少，我们在现在的社会人啊、很少能够享受这样的信心呢、啊。你知道我们在保定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啊，一个弟兄，我们觉得他生活很不容易嘛。哎呀，我们说，哎呀，你可以啊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合伙给你钱，你把你的账号给我们，是不是？给我们的账号，我们到里给你存一点钱就够了。他说什么呀？我们没有账号本啊，在这城市里没有，就是没有账本的。你能想象那种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吗？哎呀，我在想，哇，在现在居然。在城里生活没有账本的事，没有，你想给他存钱也没用，就是这样。真的，你要经历神，要相信神，你只要信靠神，只要顺服神，你就会经历神是他是十五变为有的神。你坛里的面不会缺断，你瓶里的油也不会减少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要讲第三个神迹，啊。但只有经历了苦难之后，你才经历神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真理。这时以后，做那家主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力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神的呢，唯你何干？你竟到我这儿来，是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呢？你知道吗？以利亚本来他在家里做的过，现在过得很平安了，是吧？每天这反正只要是坛里的面不减少，油里的瓶里的油不缺的，就可以一直吃下去，一直等到3年以后，他知道什么时间的，因为他知道，是吧？知道等了3年到头，他就可以出山了。可是现在日子不是那么过得那么一帆风顺的，突然一下，他过在这个家里的主母，这个妇人，他的儿子死掉了。死掉了，这时候这个灾难再一次的接近以利亚。这次的灾难不是水源，不是河里的水消失了，而是妇人她的孩子死了。她就把这个孩子死归因于谁啊？归因于以利亚，说神人啊，你为什么我与你什么关系啊？你竟到我家来，让神想念起我的罪来，以致我的孩子死了呢？你知道吗？旧约中，我想不管是旧约的，即使我们现在的人这样，当我们知道任何的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不是？人得了疾病或者死亡，那个时候他都相信是他隐藏的罪被神显出来所遭受的惩罚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相信，有一定道理，也不一定全是，是不是？就像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，是不是？那个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 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他父母犯了罪呢，还是他犯了罪呢？耶稣说，也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，乃是要在神，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同样在这里啊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说这个妇人真正的他有什么罪，我们也不好去论断，但是他至少他这么说，他这么说怎么样，就有点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是罪的人。这个灾难，这个妇人假定这个灾难是由他的罪引起的。啊，我们常常说，我们知道我们人常常种什么我们也会收什么，你得的正是你种，你收的常常是你种的。我们说你要真正的谨慎你今天所种的，你知道你今天所收的是你过去所种下来的，所以你将来收的也是你今天所种下的。你今天你现在的环境你可能没有什么改变的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将来，来种神要你种的良善、公义、信实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做人做错的事要付出代价来，但是神允许苦难临到你，并不是要降毁你，神是要让你认识到罪，然后呢，希望你悔改来归向他，归向他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常常是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很少人从自身来反省，我是真正的去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了呢？我们人都是推卸责任，是不是啊？就像这个妇人似的，说神啊，你为什么你到我家来？你到我家来让神想你我罪，你不上我家来，我的儿子绝对不会死不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然后呢，以利亚呢？以利亚也没说我就承担责任，他是什么呀？他到神面前说什么呀？然后以利亚就求过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于他，使他的儿子死了吗？你懂了吗？”我们知道，真是我们人都是推卸责任，我们最终的就是把责任推到神身上，推到神身上。我不知道你意识到了吗？我们人的好像这个世界上造成的一切灾难，造引起的一切祸患的是谁呀？是神。这是从我们始祖起初的时候犯罪就是这么做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，亚当神说你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啊？难道你真的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？亚当说什么呀？亚当没说我没有听你的话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赐给我，我就吃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他说不是我吃的，而是你给我，你把它放在这里，结果他让我吃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，我们尤其是到当苦难临头的时候，当灾难临头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去把责任推给别人。其实约伯也一样，你说在苦难的时候，在他一好的时候，他一切都很好的时候，是吧？可是等到苦难的时候，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，是不是啊？他咒诅自己的生日，他那句话你仔细说，你自己读读，说白了说了一句话，就说神啊，你为什么叫我生下来？你懂了吧？我不生下来我就没有这么痛苦了，正是你把我生下来，我在生的时间我这么痛苦。我们人环境好的时候，我们从来不把荣耀归给神，可是等到我们环境，等到我们的生活出了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把所有的祸患灾难的起源都归于神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。真的，当我们在痛苦，在我们经历苦经历挫折，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你要真正的思想，我到底真的是听了神的话没有？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打了折扣，我们故意的违背神的话，我们会遭遇各种的痛苦。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。然后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以利亚转向了神，我们知道圣经说以利亚是大有信心的人，他三次伏在这个已死的孩子身上求告神，他说，然后呢他就求告神，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持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。耶和华就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我们知道以利亚恳切的祈求神让这个孩子的生命回到他的体内， 神就真正的听了以利亚的祷告，啊，他就活了，他就活了。这是圣经中第一个记载死人复活的例子。嗯，可能在这个历前，啊，我们不知道，反正以色列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死人真正能复活。我想当这个小孩他们没说真的，我想到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人们一定问拉撒路，你死人去哪里？死了不是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死了那边有一个世界。这是神首先在圣经中第一次记载，当人死了的时候还能重新回来。嗯，我跟你讲过，我母亲她死了以后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她就知道那个世界是真的。其实真的在这里，神才把人将来的复活的一面向人开启。这是这个神迹，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最危急的关头实行的。为什么？连这时候连神的百姓都背道，不再相信神，人类整个的人对神的信心正在减退。神希望借着这个神迹换回人对神的信心来。一个让人从死里复活，这个绝对不是巴力能够做到的事情，也不是任何的偶像所能做到的。神不仅能够医治病人，不仅能满足你的需要，最大的神迹就是神能使你从死里复活。因为神是赐生命的神，所以伊利亚还有这寡妇在这里经历，神不仅是使食物变为有的神，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也是复活的神。你知道人类最大的神迹就是复活，因为人什么事都可以，人可以做得到，人可以把这个宇宙飞船送到天上去，是不是？你只要想，只要科技发达可以做，但是唯有死人，人一死了，人就再也无能为力了，他再也不能为力了。只有神能够让这个人从死里复活。我们相信当人们知道这个真神能够使死人复活的时候，偶像的势力就完全的败落了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偶像能够让人复活。你记得摩西吗？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，那些个埃及的术士也照样而行，是不是？但是唯有摩西拿着杖来击打地上的尘土，生出狮子来的时候，怎么样？那个埃及的术士做不出来。为什么？那些术士他不能够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东西，只有神能够，只有神能够。所以神让每一个事件发生，在一开始你让那个寡妇把这个寡妇让这个伊利亚进入的家了，是不是？看起来很好，可是突然有儿子死了，是吧？好像遭遇很大的灾难，但是每一件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。神圣经说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。你知道整个世界的结果就是让这个妇人真的相信神的话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伊利亚就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，交给他母亲说，看呢，你的儿子活了。妇人对伊利亚说，我现在真的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想可能这个妇人她本来她是一个外邦国家的人，是不是？她也没有真人，她一开始对伊利亚的话还不是可以确信，甚至可能一开始她没有真正的打算完全的信靠这个神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但是经过这次的神迹，这个妇人完全的相信伊利亚是神属神的人，而且她口所说的话怎么样？是真理，是真理。因为这个先知把他的儿子救活了。我们在这里看出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是以色列这个百姓，神的百姓，因为不听神的话，神就收回他的话。以色列人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，再也找不见了神的话。可是到了这一章的结尾，一个外邦的寡妇，因为听了神的话而得到了拯救，不仅得到了神的供应，也得以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不知道你学到了什么教训，你学到了什么教训。这一个外邦的妇人在这时候说出表现，在他的话语中表现了极大的信心， 在神的百姓以色列转离神去拜巴利的时候，一个信奉巴利国家的妇人却对神表现这样的信心了。神能够在没有希望的地方结出信心的果子来。神说有就有，命里就里，你不信神没有关系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，你懂了吗？我们这一看到神呢，神的话，首先是因为神的百姓拒绝了神的话，所以神的话就离开他们了。同样是我们今天这些说做神子民的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要尊重神的话，要按着神的话去行，你才真正的蒙福。如果你要是不听神的话，一直都拒绝神的话的话，神的话就离开了，就离开了。你知道神离开不是吧，你不接受不了这恩典，会有别人得到这个恩典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2000年前神的话再次成为肉身，进入到他的百姓中间向他们说话。你说那时候以色列人都称赞他，并吸起耶稣口中所出的恩言，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了，他说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，那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人那里去，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那里去，让一个寡妇得着供养。神的怜悯应当是临到神的百姓的，那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应当临到他们，临到他们的孩子的。但是神的百姓因为拒绝神的话，却接受神的审判，因为抵挡神的话，再也得不到神的恩典。但是神的祝福和临到恩典临到那些尊重神话、听从神的话、奉行神话的人，神的话就出去了，到外邦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才能得到拯救，是不是？因为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，你不听没关系，会有百姓听的。我不知道今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地位呢？我们真的把它放在什么地位呢？我们想我们家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经，我们周日来听到，是不是？我们觉得我们认识神的话，我们很骄傲。有一次有个人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查经了，是吧？为什么？他说我们现在不是说去查考神的话语，而是我们是不是开始遵行神的话语。我们头脑里有很多的知识，但是我们的生活里一无遵行。神的话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用呢？就像雅各说，我们不是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，我们要按着神的话去行，神的话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。真的我们可能很熟悉神的话，但是我们对神的话真的没有用心，没有去留意，没有去留意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到神的话我们很激动，可是渐渐的时间久了，我们对神的话的新鲜感就消失了。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生活中完全去忽视神的话语。比如说我们要彼此饶恕，彼此宽容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其实这些最基本的真理，其实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家中实行了吗？真的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真正的实行了吗？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我们真正的实行了吗？很多的人我们觉得这些话，有一些我们读了一些话觉得不舒服，我们就错过去了，是吧？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面临同样的试探，尤其是当我们到了一个岁数以后，我觉得我过去的生活一直这么过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想改变了。你说神的话对你再没有用了，如果神的话对你没有什么改变的话，那非常可怕的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神的话，你知道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会废去。以赛亚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啊，永远立定。你不要忽视神的话语，不要轻慢神的话语。你知道那些抵挡神话语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到头会有好下场的。你自己看历史，我不去讲，不允许讲。 你知道没有一个人他能凭着血气的力量和永远的神对抗，尽管你看不见这个神。你想想看着中国那些是吧，文化革命的时候多少人呢、啊、是不是啊，就想把教会拆了，我们传道人都送在监狱里去，把圣经完全的烧了，将来以后你们想要找神只能到历史的博物馆里去找。你看他们的口多夸大呀、啊、可是现在这些人在哪里呢？神的教会怎么样？中国的教会被神兴起来。你要从这个可以看出天地都会废去，神的话一定会长存，一定会长存。你知道吗，到头来神每一个人都还要按着神的话来接受审判，记得吗？耶稣说的，将来我不审判你，就是我的话要来审判你。你今天有了神的话，你到底遵行了没有？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有他的权威，是我们人不能更改的。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顺服神的话语，尊重神的话语，按照神的话语去做。可惜的话就是现在很多人不再这么做了。最后也讲一个见证，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一个真实的事情。一个姊妹啊，她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长大，在基督教家庭里，她的父母、她的姐姐、她的妹妹都是爱主的、侍奉主的人。她在大学里，她上了大学，她在大学里每星期天都去聚会，在教会里去，她还参加查经班。可是她唯有一个弱点，她不喜欢基督徒，她不喜欢基督徒的弟兄。她最后呢，她找了一个信佛的一个人，在大学里找一个家里信佛的人。你懂了吧，信佛的人，然后这个他的父母他们知道圣经的原则啊，你一个信主的人不能找一个外邦的人嘛，是吧，他父母然后就急了，因为他父母都是爱主的人，如果一个家里就稀里糊涂也无所谓了，他父母都是侍奉主的人，是吧，然后就告诉他，你根据圣经你应当找一个信主的弟兄，你不能和一个外邦人结婚的，是吧，你更不能嫁给一个拜偶像的人。但是他不听，我就喜欢他，你懂了吗？你喜欢他。后来他的妹妹他的朋友都劝他不能这样，你知道吗，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，还不听。最后呢，教会的牧师长老都来找他谈话了，给他讲基督徒婚姻的原则，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不能同父异母的，不能同父异母的，你和一个佛教徒你有什么共同的信仰啊？但是他还是拒绝，还不，我就相信。结果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要嫁给这个人，他就走进了一个拜偶像的家庭。你说在中国的时候，在中国呢，一般的年轻的妇人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年轻的夫妻呢都是跟父母一般的同住在一块儿的，是吧，最初几年他们婚姻还小，好像很顺利的，是吧，一个屋檐下能没有两个信仰啊，两个信仰，是吧，两股力量，一开始好像互不干涉，他在这边祷告他的神，是吧，他们在那来拜他们的偶像。过了两年以后孩子出生了，是吧，孩子出生了，她丈夫家人都说，儿，你相信可以信，但是这个儿子是我们的，是吧，他得要传宗接代的，是不是，然后呢这个儿子是我们的家庭，是吧，是让他去拜偶像。他知道他是个信主的人，他知道不能拜偶像的，他怎么会让他儿子去拜偶像呢？他不让他去拜，让他儿子去拜偶像，他奶奶爷爷都让他磕，那么他不行，那么这个家庭就矛盾大了呀。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整个的家庭状况再也不是受他自己控制的了，因为呢偶像背后什么呀，魔鬼啊，你知道吗，然后家庭的矛盾越来越大，她的丈夫还有她的家人开始逼迫她打她，你知道吧，最后的结果等于就把她整这个的打成精神病了，完全成了精神病了，她的意识就再也没有回过来，她的意识啊再也没有回过来，她成了一个精神病，再也没有恢复常人的意识，她再也没有机会为她的罪悔改。你知道，知道吧，最初的原因怎么样，他拒绝听神的话，对他来说今生的结局和永恒的结局都是悲惨，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他藐视神的话语，你知道神的话语该怎么做，你就故意的去抵抗神的话，反抗神的话，违背神的结局就是死亡。弟兄们，弟兄姊妹，真是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你不能忽视他一走了之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，你按着你的情欲撒种一定从情欲收败坏，你如果顺从你的罪恶的欲望，收获的就是属灵的败坏和灭亡。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，要按着神的话来去行， 好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。我们知道天地都要废去，你的话却不会废去；天地都要灭没，你的话却长存。你爱我们每个人，你不会丢弃我们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你不断地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说话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知道人饥饿非因无病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是因为我们不听你的话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你在这时候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，使我们专心地遵行你的命令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知道主啊，有了你的话语并且遵行的，这人才是爱你的，爱你的必蒙天父爱他，你要向他显现。求你帮助我每个弟兄姊妹来真正的爱你，感动我们的心来顺服你的话，让我们经历只有你的话才是真理。你最终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你的荣耀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